好，感谢神，因为实在是神的恩典哦，让我们今天能够再一次来思想上帝的话语。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固定排到要分享，所以我就定义了，我们就是将希伯来书有次序的哦，就当作我自己的读经吧，哈。因为我实在觉得很多的东西是需要有一个系统的，那所以当我在一直思考希伯来书的信息里面，其实这一周我们要讲的是希伯来书的第三章，那这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好，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从上帝来的呼召，是一个属天的呼召。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读过五支七要，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我们什么叫做基督信仰的真谛啊。因为基督信仰的真谛它是信仰，你必须要能够解决人生过程的困难，因为人生就是有很多的问题啊。那这些的困难怎么样解决呢？是灵或者是不灵的问题而已吗？好，因为如果你的信仰只是落在这个灵那个不灵，那其实你就忽略了很多其实神有更深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而我们真实的信仰的第二步，我们是要能够解答人生最终极的困惑，那也就是道的问题。好，因为这件事情我们所信的是我们为什么活着，那怎么样才会好呢？那我们的所传的道是合乎理性吗？或者是它有可信度吗？好，那这个合不合乎道理是的思想跟判断跟选择，就是我们讲到说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灵不灵的问题，第二个是合不合乎道理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基本上面，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常常，所以在礼拜天我们在这里分享上帝的话语，其实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合不合乎道理。好，因为圣经一本蛮厚的，那你要是能够完全的理解，其实说实在的应该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每一次我们就一同的在这里思想上帝的话语，然后我们一同被建造。好，所以我们讲到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讲到我们两点，第一点讲到就是说天召之恩，那讲到说我们属天呼召的目的，那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你知道我们蒙召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地位的改变，我们不再是属自己，而是属基督的。就像是我们讲到基督信仰的真谛的里面讲到说基督徒他必须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是我们一同领受了一个从上面的呼召，而这个呼召是告诉我们你不再为你自己而活，你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就是你为天而活，你有一个受天而来的呼召，然后你一生全部都是向天而去。也就是说，当我们哇哇落地的那一刻有知觉开始，到我们成为安息礼拜的主角，你在这一段的距离里面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你不知道你每一次受的苦受的拦住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意义，那你就可能只剩下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而我们如果我们持定有一个从天上来的呼召，那我们就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与我的神有关系。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都只会跟你讲向前，但是只有教会会跟你讲向上。而我们的生命有一天你是必然要向上的，好 OK。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呼召我们的目的，然后在这个目的不仅只是停留在我们属他，而是更重要的在罗马书的八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价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为义的人又叫他们怎么样得荣耀。所以我们被呼召向天而去的这个过程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得到荣耀。在地上未必别人会很尊荣你，可是你要知道你所要得的是从天上来的价值跟赏赐。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族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个呼召的目的是直到永永远远，是直到那一日。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人生只有两个日子，这日跟那日，不论你在世上有多久都属于这日，但是你没有办法逃避有那一日。所以我们是蒙召备选然后有忠心。那蒙召备选是上帝的工作，有忠心是你的工作，是我的工作。然后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神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先让你满足你所有的需要才呼召你，不，我们的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是向我们展示他自己，他用他的荣耀跟美德来呼召我们。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保罗他在大马色的前面被大光照耀，然后呢，然后他被神的光所吸引，但是那个神却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你知道，当我们走上一条，愿意走上一条蒙召向上的路，其实我们所等候我们的，迎接我们的，不只是充满了荣耀平安，一生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不，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当我们被神所呼召的时候，那我们必须有经过许多的苦难。那这个而且当一个人他真正被神呼召了以后，那就像是保罗啦，然后他就说，他神对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转向光明，而且能够跟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其实当我们被真实的是一个被呼召，而且你是一个愿意成为被召的人，你一定会对于时代有使命感，你一定会对于你身边的人有责任感，因为你领受这恩，你就会想要去分享这个恩典，因为你的价值观改变了。所以这个我们从保罗身上可以看得见，看得见他是一个蒙召的人，而 这一个蒙召的起头，往往就是神他用他的美德展示给我们看，然后我们被他吸引，然后我们越跟随，然后我们就越理解我们所得的恩召是何等的浩瀚，所以于是我们就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我们所领受的这恩典，然后我们慢慢的就能够成为我旁边的人的祝福。所以那这个我们讲到说，你是当你有一个属天的呼召的时候，那你的经历是什么？就像是耶稣一样，在希伯来书的二章里面就讲到，他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耶稣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在圣经里面仍然说因他受苦难所以得以完全。其实有这个很容易理解啊，就是为什么耶稣他需要受苦难，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有经过苦难，那你怎么知道你胜得过苦难呢？对不对？如果你说你是一个能够 有恩慈有怜悯的人，从来没有碰过人家反对你对你不礼貌，你怎么知道你有爱呢？你怎么知道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忍耐，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当他在苦难里面他心中没有苦毒，当他在苦难当中他心中充满了盼望，当他在苦难当中他仍然知道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什么？所以我们的苦难在在的都是应该是有意义的。好，所以他因着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荣耀里面，所以他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苦难，那我们也是一样。好，那所以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什么？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贞。最让我们难过的事情，就是许多原本在教会当中与我们一同承受这属天呼召的人，走到一半不见了。所以持定永生这件事情呢，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保罗他鼓励提摩太，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个美好的仗，那意思就是说到我们被呼召，我们走上这条路就是不断的靠着神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好，然后第十四节说，我们要守这个诫命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是实在的讲，这一个呼召本来就不容易，那这一个呼召是一生之久，然后我们都要在这里面学习守这个诫命，然后保守自己分别为圣，然后保守自己持守上帝所给我们的信仰。其实当一个真实的有盼望蒙受天召的基督徒，他的一生一定是不一样的。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卫斯理他曾经说过，他说你只要给我100个除了罪一无所惧，除了神一无所爱，然后这样子的讲道者，我就能够撼动地狱的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除了罪就一无所惧，还是你还有很多其他害怕的事情呢？你心中是不是除了神以外，你还有别的想望的？他是我们的神，是唯一的，我们唯一的爱，但是我还有唯二跟唯三，对不对？我跟你讲，在这个困难里面， 在这个人生当中，我们在这一段行走天路的过程里面，其实神就是要慢慢的把我们做成只有唯一，只有唯一，这是靠许许多多上帝的恩典跟怜悯才做成的。好，第二点我们讲到说天召的内容。好，那这个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同盟天召，那天召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这内容在这第三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见，它总共分成三点。好，第一个，三章的第六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呢。他这边有一个若，我们若将可夸的若，若就是可能也有机会不可能，所以若是什么？你的决定。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将这个可夸的盼望我们能够坚持到底？那其实便是他的家了。那在有一个十八世纪、啊、第一本这个伦敦拆船协会、啊、他们所编的圣经、啊、哈，叫做伪伴译本、啊、哈，它是又叫做文理译本。好，他说，然则基督为子以其家，我若毅然欢望，然后至终巩固，则可为其家人矣。我不是要弄一段很深色的，只是因为他刚好就是能够表达出那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如果能够把这样子的盼望坚持到底，怎么样？你是他的家人。所以神呼召我们成为什么？他的家人。所以我们要能够把我们神给我们的盼望跟胆量，我们坚持到底。你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容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我们常常走到半路就一直想回头了，因为很难走下去。可是你要知道，然后神称呼你为什么？他的家人。好，那所以我们神呼召我们是成为家人的，所以那神要在我们，他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而这个计划哈，就是借着耶稣使我们能够跟他的荣耀是有份的。所以在希伯来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希伯来书我之前就一再讲过，希伯来书是一卷给基督徒的书信。所以他在第一章就讲到说，神竟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神突然想到的啊，我忘了，没有，神是从古时就一不断的在讲这件事情，然后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所以真讲到说，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个世界，是因为神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个计划，他就设立了这个世界，叫耶稣来设立这个世界，而且呢，而且是他造的。然后在第三节里面讲到，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荣耀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然后呢，最后他讲到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我们能够得着一个属天的呼召，是神在永恒当中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是借着耶稣来达成的。所以他洗净我们的罪，然后这个任务他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创造的这整个世界为了你，为了我，然后这个计划是已经完成的。所以神耶稣他坐在这个至大，他至大者的右边。然后呢，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也告诉我们，耶稣不是只是一个一个伟大的神，不不不，他来的目的洗净我们的罪，而且呢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面去。 其实你不要认为这只是一个很枯燥的教义，不不，这个教义定义了你跟我，我们生命的实际。若不是神这样子的应许我们，其实我们在世上，我们会很难，会惶惶终日，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他的计划里面，是他管理的。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持守已经给我们的恩典，已经持守就是已经给了。所以三章的十一节就讲到说，同盟天召的第一节了，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怎么样？应当思想，我们审问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使者就是神所差来的，大祭司就是把我们的需要跟神说的，所以我们未来的盼望全部都在耶稣的身上。所以啊，那作者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思想。好，那希伯来书诗篇的三十九篇讲到说，这个大一点的，我的心，那我们一起来练，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那这个他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经常去思想，而大卫告诉我们说，他每一次思想的时候呢，思想就是对神的默想，然后呢，这个用舌头说话，它的原文是低沉的自言自语。所以我们应当要思想，就是我们应当要经常的去默想神的话，然后反复的你可以用背诵，你记在心里面神的话。其实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如果你只是在周日来到教会里面，那你平日从来没有思想耶稣，没有思想他在于我们生命里面他的计划，然后你没有领取他的这样，就像是我们在诗篇二十三篇讲到说，在死荫的幽谷他与我同在，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那有一首诗歌讲到说，在人生的窄路他与我同行，对不对？那他陪伴我，然后我可以跟他说话。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没有缺少的这一块，你就是很难持定你已经有的给你的应许。所以哦，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雅各他讲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我跟你讲，在田间默想就是你的信仰必须要在哪里？在你的默想里面，你需要经常的去思想。在诗篇的第一篇的起头，他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你知道思想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意义在哪里？你每一次思想就是每一次灌溉，你每一次思想就是你栽在那生命的河水里面领受生命之恩。所以如果我们停止思想，那你与神之间的距离可想而知。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同过。其实以前那个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他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待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他带了一个年轻人信耶稣，然后每天早上，这个牧者真的是很不容易，他每一天早上陪他晨更。你知道很多我们有以前在浸信会，然后很多浸信会神学院的学生， 都对周连华牧师有特别的感情，都叫他周爸爸。那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周连华牧师每早晨去不同的寝室陪他们晨更。那宣信博士他也是这样带着那年轻人，他就不断的每一天每早晨陪他晨更，陪他祷告，然后常常有机会就跟他谈一些属天的事情。那两个月以后，宣信博士将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到别的地方去。那个年轻人就很担心，他说你我从我一懂事开始你就与我同在，那如今你离开我了，我的信仰就会垮掉了。结果那个宣信牧师就问他说，那好不好，如果我能够住在你的里面你觉得呢？你要是能够住在我的里面那当然好了。于是宣信博士就把耶稣住在我们里面的真理向他阐述，向他说明，告诉他你无论在哪里神与你同在，而且他应许我们他永远不离开我们直到这世界的末了。所以同样的他在我的里面，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那他与我何异，对不对？你在公车上面有那么多人，你会觉得说哇今天好棒哦，认识了这么多人。没有啦，因为你没有，你也可以不知道他姓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叫什么，你也没有跟他讲过话，对不对？那同样的，思想就是我们的信仰。好，那我们需要思想。然后诗篇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告诉我们说，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这告诉我们思想的范围。啊，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啊，这讲到，所以清教徒非常在意默想。好，那有定时的默想，也有在行这生活当中不断的默想。那诗篇143篇的五节说，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一切的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那第五节说，145篇的第五节说，我要默念你威严的尊荣和你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鼓励你常常默想耶稣，默想他在你生命里面的意义，默想他在你生命当中所有的作为。你现在碰见不容易的事情吗？你还默想他，因为在安静中他能够对你的心说话，知道我为什么会碰见这个事情，那在安静里面你能够得着能力。好，那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将这个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你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以诺，他的信心是他能够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好，那亚伯拉罕的信心使他在世上像客旅一样，因为他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摩西的信心使他能够放下世上的前途，为神的百姓而活。加勒的信心使他身体没有衰败，意象也没有模糊。那都在于哪里？信心是始于我们的思想。所以请你记住，按着圣经所教导我们的，我们应当思想，就是你一定要在思想当中来建立我们对神的信。然后第二个讲到说我们思想其实有一改变我们的环境比较慢，改变我们的思想非常的快。你知道以前在18世纪、有一个迈尔牧师L.B. 迈尔牧师，他写了一系列的圣经人物传记，那我都看过。然后我跟你说，那是一个他讲保罗、讲彼得、讲大卫，他用第一人称，然后偶尔穿插第三人称，第三人称的看法来讲这件事情。他把这每一个圣经人物讲得非常的鲜活。那这个麦牧师，他5岁的时候他就有蒙恩得救的经历跟见证。 所以他后来他读神学院，那当然嘛，然后他当牧师，那也是当然了。然后可是有一天但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属灵的生活是高高低低，跟云霄飞车差不多。那于是他认识了他的有一个好朋友，哦，那斯达德，那斯达德是英国那个国家板球队的队长，哦，他的兄弟好像有他们家有三个队长，所以表示他们那个板球，我是不太熟悉啦，但是好像英国人很喜欢的样子，然后所以他是他们英国很有名的人，但是他后来他决定他要去中国传福音，所以就是所谓的剑桥七绝。好，那斯达德牧师他到这个麦尔牧师的教会里面去讲道，然后因为他礼拜六就到，所以他礼拜天的早上，然后他非常早4点多钟灯就亮了，就开始在他房间里面就有灯，然后这害得这个麦尔牧师想说，我这个客人是不是对我在没有睡得安稳呢，就又不好意思去敲，就好不容易赖到5点半了才去敲门，然后看见那个斯大兄斯大德，他就坐在床上哦看圣经，然后他说，一切还好吗？他很好，他说我只是在读圣经，我希望在当中能够有找到我忽视掉的真理。结果这个斯大德牧师在他的教会当中的分享深深的震撼了我们这个麦尔牧师，他觉得说怎么有一个人可以把圣经的真理带着圣灵的感动能够那么容易的释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觉得那个是他所缺乏的，所以他就去问这个斯达德牧师说，是什么，你有什么东西是我所没有的？那斯达德牧师就告诉问他说，你有把你所有的钥匙都交给神吗？然后他问他那个麦尔牧师说，是一把一把的交吗？是的。你有没有把你所有的钥匙都交给神？你称耶稣是你的主，那他真是你的主吗？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世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一个属天的生活？他的秘诀就在于你有没有把你所有的钥匙都交给神。神呼召我们来做他的家人，他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因此我们应当接受十字架的琢磨，好叫我们能够彼此联络做肢体。其实你仔细的看希伯来书的3章里面，其中有一个也很大的重点讲到教会的生活。好，那第二个讲到说他呼召我们成为同伴，3章14节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若又是一个若，你的决定，你要不要当基督的同伴，你来决定。那这个字这一节经文好像没有同伴嘛，但是实际上那个有份就是同伴的意思。好，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是基督的同伴了。同伴就是跟他有一样的心思，跟他有一样的做法，我们跟随他在走在人生上面的每一个阶段。然后所以第7节就讲到说圣灵有话说，那说什么呢？他就讲到后面就讲到以色列人的40年。那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什么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圣经上面讲到的出埃及记的那些以色列人的40年，基本上面来讲是我们的鉴戒。 所以神把他留在那边，不是给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好，给我们看，哎，这些人好可恶，不是，是你跟我都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旷野的经历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他是必须的。所以呢，他的必须在哪里？第三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原本在埃及地为法老王造砖，对不对？然后盖了两座基货城，是所有的东西都留在地上，完全没有带走。可是当他们进入被蒙召进入到旷野当中，进入其实目标是进入到迦南美地，可是他们却停留在旷野里面。为什么？因为在旷野的缺乏，在旷野的不习惯，暴露了他们心里面所有的恶念。所以以至于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在旷野里面的那一些以色列人，没有一个除了两个人以外，好，就是约书亚跟加勒，除了这两个以外，没有人进入到迦南地。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旧人都必须死在旷野，新人才能够进去得地为业。而在这个困难里面，以色列人需要花四十年，神花了四十年来训练他们认识一件事情：你不需要太努力，你所有的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就以我们在 台北来讲，我们能够想象说我完全不去上班，我 有饭吃吗、啊、你可能不敢相信嘛。那以色列人他们也不相信啊，因为他们每一次要做砖，要做得很辛苦，当奴隶才换得温饱。可是神突然把他们场域换的，换到旷野去，没有没有，也许你他带着很多粮食吧，可以混几十天，然后没有了怎么办？完全仰望上帝。所以这个经文，这段的经文为什么会在圣经里面如此的宝贝，就是也要让我们知道，其实神由始至终的作为，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为食物往往就是你必须，你觉得你要花尽你所有的生命，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才智才能获得的。但是上帝告诉你说，不，你不要这个想法。那怎么样讲又讲不听嘛，他就把它放到一个没有资源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四十年里面，他们每一天，哎，有马拉，哎，有水，哎，想吃肉，有鸟。现在可能你不太会欣赏有鸟的日子，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你在旷野、啊、有很多的鹌鹑给他们吃。所以基本上面来讲，然后神让他们知道，他们在四十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脚没有肿、哦、那可是这件事情只是要教导他们一件事情，你不需要靠着外面的事情而活，你需要在意的是你的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受天的呼召，我们是向天 而去。因为亚伯拉罕也是因为有这个认识，所以他把那个盼望，永恒的盼望持定在心里面。所以别人可以选择去盖房子的时候，盖一个盖城盖房子，他选择住在帐篷里面。那摩西可以选择在别人可以选择在法老的家里面发展，他选择要到旷野去，因为他要顺着他神的呼召而去。这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用他的美德招我们，荣耀跟美德招我们，意思就是他要把一个属天的意象放在你跟我生命里面。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没有这个属天的意象，我们就跟一般人一样，我们所求所想就是我这个工作能不能够顺利的完成，我的人生能不能够在别人眼中看起来有价值， 是一个人所能羡慕的那样子的规模。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属天的价值，有一个属天的目标，你的人生绝对不会再一样。所以神他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价值，然后把我们放在耶和华的园囿之中，就是花园里面，然后你知道就是教会当中。所以他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天天的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不是偶然，很多人想要今天在这里就突然不在了，对不对？那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是告诉我们神的话都是可吃都是可喝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要显明，像一个明光照耀，哦，将神的生命之道表明出来。那这个需要借着什么？我们天天彼此的相劝。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群属天的百姓，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即便我们有一些会脱离这个价值观，但是因着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团契，我们彼此的劝告，那我们可以被挽回。教会是充满了基督的爱的地方。爱其实不是基督教唯一的特点。很多人问你觉得教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爱。我跟你讲，慈济也很有爱啊，真的，你到很多的地方去都很有爱啊。这什么使我们与别人不一样？还是神在我们的当中。神是我们的家长，他是我们的头。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一样，我们活出来的动作就不一样。我们彼此相爱，不是因为你可爱我才爱你，是因为神爱我，我必须要爱你。好，那我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别人就知道我们是神的门徒了。因为我们不是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评定你好，我要不要爱你。我是因着神爱我，我白白的得来，也该白白的舍去。我什么时候，就像是牧师高教导我们的，我们什么时候遇见神，乃是因着我们愿意爱的时候，我们能够发出怜悯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同行，我们就是有神的生命。那教会是世上的光跟盐，当然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么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所处的环境充满了黑暗，就像是我们的年度的意象讲到的，好，夜深昼静，带上光明。对，世界充满了黑暗，你知道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尽本分。因为我们的本分是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没有发出光来，我们的光不够，以至于我们旁边的人没有办法改变。我们需要的是尽本分。哦，那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这告诉我们一个秘诀，你需要怎么样子有进攻的能力呢？你要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所以进功用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好，那有人说，那我也不会分享，也不会什么，那我好像没有什么作用。不应该是这样的。罗马书的15章29节，他说，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你知道吗？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带着基督的丰盛而来。也就是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披戴基督。披戴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没有了，可是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就是定义我们要活出最好，我们定义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所以我可以来到教会当中，我可以参与所有的服事，我来到教会当中，我可以坐下来用信心来领受神所透过讲台给我的话语，我用一个祷告的心来愿意使这话语能够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使我能有百倍的生命果子。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带着基督的丰盛具体的落实，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给别人一个微笑，我们给别人一个帮助，我们给别人一个问候，所有美好的事情都在神的家中发生。好，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天天彼此相劝。其实牧师最近在讲有一个更完整的，就是相劝嘛，就是其实劝告就是言语，那其实你需要找到一个人讲道给他听，然后你要分享上帝的话给他听。为什么？因为当你讲的时候你才能够去整理，当你讲的时候你才能够思想，当你讲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哪里不懂。然后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彼此天天的劝告，哎，那实在使我们能够去思想这些的话语。我也是一样，当我在上帝的面前，我很认真的想到我今天我的责任，那我当然不能按着自己想要讲的讲，我也不能够去网路抓一堆东西来组合一下变成三明治啊，我能够的是什么？我能够的是我做好我自己的准备，然后在神面前祷告。然后我换了三次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本来整个的内容然后换到如今，我换了三次，虽然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对我来讲我在神的面前我尽心。好，那在神的家中因着十字架的魔造，使我们能够更像耶稣，我们也需要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不是只掉在外面，我们这有一个十字架，不，十字架的工作是在我们里面的。当我们每一次觉得不被人家重视，当我们每一次我们觉得被人家误会，当我们每一次我们觉得没有被人家夸奖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求神十字架的光照耀在你的里面，好让你这一生能够更多为耶稣活，更多活出基督的生命，让这十字架工作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变化，让我们能够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做成他的同伴。最后一点讲到说，神呼召我们进入到安息里面，那四章的希伯来书其实第四章更多讲到安息，可是四章的第一节讲到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许有人赶不上了。因为安息是神从起头一直到如今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跟旨意，然后在创世纪他讲到说他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一天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所以他祝福这一天，所有的事情神已经做完了，他就祝福这一天。出埃及记的16章29节说，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日他任你们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日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那神为了祝福安息日，为了要使你能够安息，所以呢他第六天他就准备了两天的份。好，然后呢出埃及记的33章14节说，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安息的所在。所以生命记的12章的8节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 是个人照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然后第九节就讲到说，你神所赐给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所以这里就是希伯来书说到神的应许，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不仅只是进到迦南美地，而是应许他进到一个什么安息的地方。然后诗篇四十六篇的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所以我们要使神的名被尊崇，我们要怎样休息，不要做太多的事情。好，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做了惯做事情做惯了的人了，突然安静下来，他就不知道该做什么好。真是，这是真的。可是你知道神的心意本来就是这样，告诉我们说你需要进入安息，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安息之所。马可福音的三章讲到说，有文中文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有时候觉得耶稣很故意，他每一次都是安息日做很多事情，其实我也心里面想，你礼拜一到礼拜六很多可以做嘛，他就是每一次就故意选在那个礼拜六了，那个他们的安息日做这些事情。其实只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安息日是属主的日子，安息日是特特神可以在我们这安息的生命里面做工的日子。希伯来书的四章十节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如同神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知道你要安息吗？你要先歇了自己的功。当你忧愁挂虑烦恼的时候，首先要该怎么样？歇了自己的功，不要想这些，换一个想法，转念一下，转念一下，你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好，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因为神要我们安息，我们不肯安息，就叫做那个不信从嘛。然后我们不能够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样看来，我们不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嘛？你为什么会不信呢？那是因为你太多看眼前的事情，看眼前的事情神是看不见的，所以你看眼前的缺乏是真实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其实这个话有两个方面的讲法。第一个，我要向山举目，因为我的困难是真的跟山一样大，而且挡住了我所有的目光，我就看着那山，就是看着那一座山，我前面没有可进的，我后面也没有可退的。可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帮助我的是那造天地的耶和华，他是高过山的。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你相信他是那位帮助我的。所以我们那个三章的十节说，我厌恶那世代人说，他们心里常常的迷糊，竟然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跟你讲，你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常常是你对神认识不清楚。我们会花时间跟弟兄姐妹来说到说同盟天召，告诉你神要召你来干什么，其实也就是要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的是什么，神要坐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是什么。那如果你只是想要神来帮助你，让你的祷告很灵验，我跟你讲，或许那个不完全是神所要的。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调和，那在基督已经做成的一切，我们现在只需要接受就好了。这个是我们的信心才有办法带领我们走到这一步。有一个在 美国军中的一个弟兄，哦，那他们美国人就他们美国的军营，他们军官，他们就上下班嘛，然后他有一天他的车子坏掉了，他就坐在车上，他就想到说我们凡事都跟神有关系，所以他就在车上他就感谢神，主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车子不会发动，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的车子不会发动。然后他祷告完赞美完以后，车子发动了，哦，感谢神。第二天又来了，其实应该啊 OK， 反正他又是感谢神赞美神，然后车子拖了半天终于发动了，然后这一次他就把他开到他们部队的修车厂去，那部队的修车厂的那个厂长跟他讲说，哎，专门修民用车辆的那个人，哦，因为心脏病请假，所以，哦，要一个月以后才会回来，我看你不能拖那么久，你还是去外面的民用的保养厂去保养吧。然后不过我跟你讲，哦，那个民用那个民间的那个保养厂，哦，对我们军人很不友善，都会敲竹杠。他心里面就想，啊，也没办法，车子坏掉，然后就开去了。然后那个民用的那个去修车厂，那个修车厂人就问他说你来干嘛，他就讲了他的原因，他讲，哦，你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严重哦，这个这样子啦，你车子要放到这里，他说那要什么时候才会好，嗯，很难说，那大概要花多少钱，哦，这也很难说，哦，然后他就想，果然吧，跟我们同事讲的一样，哦，这个就是会来敲我们竹杠的，哦，然后他就想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子配合，他说这样子，你还是先回去，然后明天我再通知你，那你在那个时候再把车开过来，然后车子就要留在这里哦。他当然心里面充满了懊恼，然后但是也没办法嘛，哦，这个是最近的一个方法。然后在他坐上车上以后，他就想到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跟神有关，于是他就开始赞美神，神啊，感谢你，赞美你，车子坏了，哦，那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主，我就知道在你没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就当他启动车子，然后那个先生就突然跑过来，哎，先生，你等一下，等一下，我在讲有一个可能性，你把车关起来，你把先熄火，啊，打开他的引擎盖，然后在那边东摸西抠抠的搞了半天，好看，哎，你现在发动。我想我找到问题在哪里了，然后他发动，哎，正常了，然后就问他说你修好了，他说对，我发现了问题，然后我修好了，然后这样要多少钱啊？不用了，小事情，算了，就不用了。于是他就非常高兴的离开，然后在路上的时候，那神就对他的心说话，这是他跟人家做见证以后他写出来的。他说神对他说，我儿啊，我要你知道，你永远不要担心别人是否会伤害你，会占你的便宜，你的生命在我的手中，你当在一切的事上信任我，持续的在各样的环境上感谢我，你将看见我如何使万事互相效力，成为你的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借着这个弟兄他所得的帮助，我相信这也是神今日要透过这个信息来告诉你，他呼召你进入他的安息里面。安息不是不做什么事，安息乃是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神，相信他，进入他的同在当中。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讲到说，我们从一同领受一个属天的荣耀呼召，而且借着这个思想来与神同行，然后我们竭力的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然后与主同入安息之所。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哪个环境，你都不要忘记，你要赞美他，你要感谢他，你相信他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将孩子自己的心，还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的心，一同仰望在你的手中。因为主，我们一同从你那里领受一个属天的呼召。 主啊，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家人，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同伴，你呼召我们进入你那安息的所在。主啊，今日将这样子渴慕的心放在我们里面。主啊，你将这样子能够常常在安息中与你密切的经历，你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因着我们能够信任你，我们就能够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学习安息。因着我们知道你在于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所以我们就知道每一件临到我们的事情都是好事。主，你帮助我们，好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天天能够与你同行，我们天天能够在你的安息中享受你一切的恩福。孩子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